很高兴还能够跟弟兄姐妹在面对面的聚会当中，我们先来读几段的经文，然后我请荧幕上打上去，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节。对，一起来，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第二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第三处约翰一书一章第二节。好，这生命已经不对，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节，对，好，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将又做见证，将那再来，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对，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最后一段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五到七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使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已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在普天之下，所有蒙你救赎的众儿女，他们都在庆贺你复活的日子。我们感谢主，正因为这复活生命的大能，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的历史，改变了个人的生命、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世界的前途。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我们不仅仅是要来庆贺你的复活的生命大能，我们也愿意坐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那美妙的恩典和生命的奇妙。我们谢谢主在这个时间里边帮助我们一起的安静在你的面前，求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很普遍也很经常的简单的一个问题。我把今天要讲的题目定为生命的潜思。因为什么？为什么说是潜思呢？因为我们知道历世历代关于生命的奥妙、生命的意义， 其实从来没有人停止过探索它。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是在这一件事上花了他的一辈子。其实他也简单到最起码的人，活着的人，他就一定会思考这件事。不过我想提醒一个比较简单的事实，就是整本的圣经新旧约其实也都是在告诉人生命的故事，从生命的起头到生命的堕落，到生命的门拯救，到生命的结局，神一直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和预备给一切的人。那我为什么说生命这件事是每个最起码的人都很容易一定会想起来的？有些人平时不大思考这种事，认为太玄妙太深奥，就不想去思考。但是有个事实是什么呢？当一个人他在夜深人静，你的良心开始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思考说，哎，生命是什么意义呢？或者在人生的当中，我们遇到一些突发事件，不幸的绝境，患上了绝病，遇到一个来的来不及对去面对的灾难，或者走投无路的时候，人也会问老天爷啊，有时候你会抱怨说，怎么对我这样的不公平，有时候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但是很多时候这个过程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又忘记了要思考这些事。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其实我应该说中国人其实也都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智的，不过我们的前人他们非常有智慧，而就给我们一个不是非常正确的指引，因为他们告诉我们说，不知生焉知死，你生都生得稀里糊涂，都生得没头没绪，不要想那太后边的事，不可理解。不过不管你怎么样，你迟早你一定觉得这个问题是真切而且需要面对的。我举三个例子，从很浅到所谓的伟大的智慧人。我想起我大概才14、15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小学6年级，差不多也要到了升中学的时候。我小时候的环境可以说是跟现在没这么多姿多彩的迷惑， 我小时候的环境非常简单，经常那个时代的人思考的多数吃饭问题，没有想到去哪里玩啊，或者什么享受的东西。但是呢，家庭的处境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在那个十几岁刚刚开始会要思想的时候，就有一个事跑进了我的心思里，而且很深的在不停的在叩问我。我在想，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因为如果人生的结局就像平时无神论的教育带给我的，人死如灯灭，那我就有一个困惑是什么？那我今天活着还有意义吗？我今天也许受很多的疾病，贫穷的辛苦，如果是这样的人生，何必活下去呢？如果人一死什么都完了，那我们为什么会觉得生命中有些人活得很精彩，有些人活得很糟糕？其实后来我在想这些的时候，就逼死我自己很想问这个东西。当然你知道，如果我去问我的老师，他没有答案给我，我问周围的同学，他们也根本更不可能。然后我就偶尔的会思想一件事，那生命从哪里来，它又要到哪里去？哎，我们中国人那时候有一句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是个事实。我对于那些童年就比较辛苦的，我非常的为你们高兴。童年很幸福的人很缺少深度的思考，因为他们只懂得享受，太幸福的生活让他缺少了深思的机会。穷人的孩子真的会早一点成熟，他们会思想很多不是本来不是他们年龄在思想的东西。那当我在思想生命到底从哪里来的时候，自然就产生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到底人真的是我当时受的教育从猿猴进化来的吗？或者我能够从某些的人，包括我的亲人当中的长辈的某些人，他们却是经常的遇到难处痛苦，他们会去祈祷。那我就在想，那到底生命是进化来的还是是神创造的呢？那因着这件事，我就自己很大胆的向神做了一个祷告。其实那时候没有人教我，因为当时中国的教会是都被关闭掉的，没有所谓牧师传道聚会，也没有圣经。所以我说，神是生命就是这么奇妙，没有任何东西你可以拦阻他。 我就这样大胆的，也是探索性的发出一个祷告。我说，神啊，真的有你吗？有你呢，你要回答我，让我知道真的是有神。所以呢，生命是从他来的，所以呢，生命就会有意义，有目的。如果是你没有答应我，因为你叫一个人，没有人应你，就是没人。如果你叫一个人，他会说我在这里，那就是有人，对不对？那当我这样开始呼求的时候，很奇妙的，神真的答应我。他怎么答应我呢？有一天，我在休息的时候，在我祷告后不久，我在休息的时候，神就把我虽然短暂而且平凡的十几年的生命展示了给我看。虽然我小时候表面看起来是一个乖乖的孩子，不管在家里，不管在学校，因为我可能那时候个子小，生性胆小，所以我也不大敢犯法，也不大敢跟人吵，规规矩矩的做孩子。然后呢，在那天突然间，神把我内心世界一件一件的像电影一样放在我的眼前，我就看见我里边的人性是那么样的糟糕，那么样的污秽，那么样的充满了丑陋。我说过，我们可以用表面很多东西掩饰自己。我喜欢读书考第一，我喜欢参加各种比赛第一。在当时是我们鼓励每个孩子都要追求的荣誉。但是那一天我看见，在这个背后却隐藏了极其丑陋的罪恶是什么？我如果我没考第一，我就恨那个考第一的人。我不喜欢别人第一，不喜欢别人比我强。我虽然个子小，没力气，我同班的同学，我讲了你们不笑，我读的是民办小学，所以我学校里边有些十几岁了，我才七八岁。所以呢，那些大个头的孩子呢，很会欺负小孩子的。我那时候是被欺负的对象。然后呢，你知道有时候我挨大个子的孩子打了，我心里呢虽然打不过他，但是我心里充满了仇恨。有时候恨到一个地步，真的是自己说，我以后长大了我要你的命，因为你这样的欺负我。弟兄姐妹，还不只是这样，后来我就发现在我的生命的当中充满了种种的嫉妒、仇恨、自私、阴暗。 然后我开始真正的知道，人真的是从小就充满罪恶。有谁教过我犯罪吗？有谁教过我恨人杀人吗？有谁教过我贪心？虽然我没实际上去外边偷抢砸，但是我里边有许多许多的贪念，一旦我有能力，我就会实现我的所有的恶毒，所有的贪心。那么那一次，因为我向神的祷告，神真的就这样光照了我。后来我才明白，圣灵来就要叫人为罪自己责备自己。我看到自己那么肮脏败坏的时候，我讲的不过是一个比较笼统，当时是连结一段几天，我的事情是一件一件发生过的，都显现在我的眼前，让我简直觉得地上如果有个洞，我就要钻进去。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主又给我一句话，他来就是来寻找和拯救罪人。而且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说，全世界都是好人，只有我一个人犯了罪，耶稣都愿意，都必须来为我受审判。而当这么大奇妙的爱临到我的时候，我就很简单的感谢主，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发生在内心的故事，让我整个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完全改变。我开始第一个是充满了喜乐，罪得着赦免的喜乐。中国人说，没有欠债的时候就一生都觉得很轻松。其实当我们的罪体验到经历到被主赦免的时候，你就会真正的看见你的心是何等的充满了喜乐。然后还不止这样，你开始觉得人生充满了意义。原来小时候也整天做文章，我的理想，但是很多时候你发现你的理想会变，而且有个悲剧是，当你得到那些东西以后，你会突然间有一个极大的失落感。原来不过如此，但是当你得着主的救恩的时候，你真的充满了满足。而且你会觉得很惊讶的是，其实每个人的心态是美食需要不一样的哈。因为那些日子，如果说在物质上你期望的是什么呢？其实那时候的物质失望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如果有个人会问我说，你要什么，我给你的时候，我大概会跟他说，给我一个猪肉包，因为我很想吃肉包，难得一年大概只有一两次可以吃到点肉。但是当我的生命蒙拯救的时候，有一种满足是真正的让我感觉到， 有再多的好吃的东西摆在我面前，我都不会这么快乐，我都不会这么满足。从那个时候直到今天，我可以确确实实的告诉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其实有些人知道，我从20几岁开始就开始犯病，直到今天没停没了的。但是主的恩典，主的生命一直不断的让我经历和证明那个生命是真的，不是什么任何的东西，不管它是好，不管人看为是坏，它都没有办法跟主所在我里边这一个生命的事实宝贵、有价值、有意义。那这是第一个很简单的。因为我为什么会说起我的故事呢，就是是一个很平凡的小孩子，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没受过多少的教育的时候，没经历多少的世间的得失的时候，他同样需要明白生命从何而来，到哪里去。那我讲到第二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例证是什么呢？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财主非常殷勤也非常幸运，他拥有好多好多的财产，然后他就给自己盖大的新的仓库，把所有的东西积蓄好了，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对自己说，灵魂啊，你现在可以好好去享乐了，因为足够给你养好多年都吃不完了。然后圣经就说到当天晚上，神就对这个财主说，我今晚就要你的命。然后耶稣就说，你留下的东西要给谁呢？主跟着就指出一个事情，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有福音朋友，我请你认真的思考这件事。今天许多的人，原谅我说，包括基督徒，忘记了生命的价值和方向。我们一直的想堆积很多的预备的未来，其实明天是什么样你我都不知道。但是基督徒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让我们能够不为明天忧虑，但是同时不放纵或者放过每一个的今天。我们能够认真的面对每一个的今天，尽我们从主所领受的各种的恩典，来成为一个今天活着就有意义。因为这个意义是什么？我是为着主的旨意而活， 我是因着主的恩典，我能够对我周围的人能够有爱的关怀和互动。所以第二个例子告诉我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地上所有的追求不能成为生命的意义。那跟着我要讲的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富有的人，这个人是历史上所有国家的人都到今天都承认说极其聪明尊贵富足的人，叫所罗门王。他自己写下来的记录告诉我们，他拥有很大的权力，他做王啊，他有极高的智慧，他做很多的诗，他懂得许许多多的动植物工程，各种人间的知识他其实都拥有许多。他说，我用我的智慧，我盖过很美的房子，我盖造很好的田园，然后呢他还试过用享乐的方法来叫试验看生命是怎么样是真正的快乐。因为他富得不得了，他有700个妃300个嫔，换句话说他有1000个的妻子在他身边，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他的年代曾经这样记录说，金子啊就跟铜一样的值钱而已，是一个富足的不得了的人，又聪明智慧的不得了的人。但是这个人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下这样的话，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他甚至哀叹说，我为什么比别人有智慧，如果我的结局就是虚空的话。他甚至发过这样的质问，为什么我聪明智慧经营出来的许多财富，我要留给那些可能根本蠢得不得了，根本懒得不得了，根本连享受都不懂的人。这就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他既享受过，他也思想过，他明白说，生命不在自己拥有什么而已，也不在你获得什么而已。因为如果死完了就完了，那真的人生全没有意义。那我们就来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复活，你在今生一切的追求，一切的得着都被打上一个否定号。也是所罗门王自己说的，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但是神又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他摸到一点，人跟所有的其他动物不同的就是， 有永生的概念。所以人很稀奇的，很自然的会要碰触永恒的问题。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来都显明在人的心里。最简单的一样就是，藉着受造的万物，就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呢，不管你怎样的人，受多少教育，不受教育，不管你的身份是多高贵，你自己是多卑贱，都有一个事实是，神把永生放在你的里边，要你去思考你要怎样去面对。那我们回到，如果种种的事情都告诉我们有一位神，那我们就必须面对的是，那人如何要向神交账，人如何活在能够叫神不施行愤怒在人身上呢？因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当然，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都是概括性的一个题目而已，因为每一个题目你要仔细的再去深思的话，都值得你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神面前去查考圣经，去追究那个的真实的过程。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就很详尽的列举了没有律法的人怎样的犯各种各样的罪，我记得最少有28样他写下来的罪。后来他又在论证那些懂得律法的，好像遵守律法礼仪的人，也没有一个称为义人。换句话说，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不管他是上流社会的人，不管他是所谓低层社会的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是，神亲自为人预备了一个救法。只有一位神，我们刚才已经稍微提到了，在神与人的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他降世为人做什么？就是要来寻找罪人，而且要作为一个赎罪祭，为人人尝了死亡的审判，而且能够因此来拯救赦免所有的罪人。不管你我曾经是怎么样的犯罪，但是主耶稣清清楚楚地说， 你们若是愿意，就可以到他自己来，这里来，可以得着生命，而且是白白的恩典，因为那个代价大到你付不起来，你只能够要用一个愿意的心去把它接过来。一面说到白白的恩典，的确是因为那个代价太高，你付不起来。但是白白的恩典不是自动的普遍性的临到每一个的人，而是他在客观上可以为每一个的人都预备，同时人必须愿意去把它拿过来。所以我们说到信耶稣这件事，是人可以与神和好、得神喜欢的唯一的方法，和神所指定的方法。因为刚才说了，既然人人都已经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现在定出一个什么方法呢？就是因信称义的救法，叫一切信他的都可以罪得赦免。那我们很快的思想一下，因为我再三说，我只不过在这里很浅的跟大家讲到一种提纲性的东西而已，详细你必须再三的在主面前去思考，再去查考圣经，再去查考你自己生命中的轨迹。主把自己成为赎罪祭，来赎我们的罪，来拯救一切的罪人，可以因他而得到罪的赦免之外，主也把他复活的生命来赐给那些蒙他赦免，而且让他住在我们里边的人。信耶稣，简单的说，就是圣经中约翰福音所说的，信他名的人，就是把他接到心里来的人。恩典是本乎恩，神先把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恩典给每一个的人，但是还要结着信，这个信就是你把它接过来，你没有做什么，但是你必须把它接过来，你必须我愿意让耶稣进入我的心里，成为我的救主。还不止，因为他不止赦免你我的罪，他还要把一个新生命给你给我。所以基督徒，我想提醒的，你已经信主了，但是你千万千万别忘记，不要被以为真的是我那天接个字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你要记得的是，那一天你接过主做你的救主，做你的生命，但是在你今天开始的一生当中，要让这个生命在你里边成为一个事实。 天天的加增，天天的让主的生命把你改变的像他自己那样的生命形象。我们很惭愧的是，太多基督徒做了第一步，我愿意信跟着，他们没有让耶稣的生命在你自己的里边成长成形。我还是活我自己的，我追求我自己的，我甚至错误的以为耶稣救我就是来帮助我超越别人成就我的野心，全部错误。耶稣赦免你的罪，给你一个新生命，是盼望你能够不仅仅脱离罪的审判，你还能够有一天跟他一起进入永恒的荣耀里边，同享作王。你要记得，你得救的那一天，圣灵就帮助你，叫这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你转了一个称呼，你对他说：“阿爸，天父。”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当你呼叫神是你的父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一种那么样的幸福，一种那么样的满了感激身份的不同？你不仅仅是一个蒙赦免蒙悦纳的罪人，你而且是一位神家里的儿女。而这个儿女，他就好像我们正常人一样，从生下来一个 baby， 但是他必须成长，他必须慢慢的成长，越长越像他父亲，越长甚至可以受他父亲的托付来掌管许多神丰富的产业。当然还有一些非常美妙的，就是这一个新的生命将成为我们今天每天生活的力量。他要做两件事，一个是人很不喜欢的，但是却是必须的，他要帮助你不断的自食旧的性情，老我的生命。圣灵要在你我身上做一件钉死剥夺的工作，如果我们拒绝这件事，我们的生命无法成长。圣灵要在你心里边做第二件事，同样的重要，他要在你里边建造新的生命。你记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一个人信了主，然后他仍然是个旧人，我觉得很惊讶很奇怪，主也会觉得很稀奇。不可能，一个人一旦被主进来了，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今天圣灵在一个没得救的人的身上是指证他有罪，他需要救恩。今天圣灵在一个已经信主的人身上，他要不断地提醒你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你最好早点听从圣灵的在你里边的工作，让他把基督天天的主持在你里边。 好，我时间应该在这里停下来，但是我主要想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不是来到一个阶级，我们更需要的是常常来思考生命的含义，生命的轨迹，我们准备怎样的来进入主的呼召，他的吩咐。更何况今天所有的迹象都在告诉我们，主回来的日子很近了。你我准备好迎接主回来吗？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求你藉着你所赐的圣灵在我们里边，不只关照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知道生命的真正的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也知道生命唯独在你的里头，而且这生命要成为人的光，指引我们脱离黑暗，脱离虚妄，指引我们能够活在主的里边，而且活出叫天父喜悦的神儿子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听见了不要丢掉，让我们听见了就用信心接受，让主在我们里边做成你奇妙的工作。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